不好吗？大家晚上好。真的很感谢神，我们有机会在这里相聚。我不知道今天晚上在我们中间有多少位朋友，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信耶稣，举个手。请教会的同工看一下。谢谢哈。那这几位朋友，我欠你一样东西。有一本书叫《出人头地》，是要送给你的，但是我忘了。那怎么办呢？就麻烦你们，告诉这个教会的同工，说你今天晚上有来，刘弟兄说要送你，所以把电话、名字留给他们，等我书寄来的时候，他们一定打电话给你，就想办法送到你手上，可以吗？好。这一次我们今天晚上、明天下午、明天晚上，我们有三次一起要来读一段圣经。这段圣经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五节，好不好？就请大家帮忙念一下好吗？耶稣是什么意思？刚才不是念过吗？耶稣叫什么？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不是，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为什么要叫他耶稣呢？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耶稣这个名字，它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将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这是耶稣。那十八节一开始说耶稣基督，那基督是什么意思呢？基督就是救世主，就是我们以前说没有的那个东西，你们没说过是吧？哎，基督就是救世主。那么基督这个字的原文 是一个受膏者，是被膏抹的。那根据旧约圣经的记载，一个人有三种人，他如果要担当这三，一个人如果要担当这三种职分里面的任何一种，他需要被膏抹才能够担当。所以基督这一个受膏者，他就有三个职分。基督徒应该知道是哪三个哦？先知、祭司、君王。所以耶稣是他的名字，基督是他的头衔，这样清楚哈？这个头衔就说明他是一个救世主。那这个救世主他有三方面的身份，有先知，有祭司，有君王。所以他这一个头衔包含的还很广啊，他有三方面的身份。那这个人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这句话这样的翻译我们不见得可以掌握得很清楚。其实这句话直接了当的翻译就是他已经和约瑟定了亲。那你知道犹太人的订婚跟现在人的订婚有一个最大的差别在哪里？有没有人知道？现在的人订了婚，如果后悔了，不干了，哎，你不要笑，我就碰到两次啊，这两次都是我要去给人家证婚的。等到我飞机票都买好了，下个礼拜就要去了，然后打一个电话来说，刘叔叔你不用来了。我说怎么了？不玩了，不干了。请问你订了婚不干了，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需要办什么手续吗？不需要嘛，你说不干就不干了嘛，对不对啊？当然谁倒霉呢？钱倒霉嘛，对不对？因为你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搞一个婚礼是早八辈子都要定的嘛，对不对？我讲的不是那种穷小孩的婚礼啊，我讲的是在美国长大的小孩要照这里的规矩，那这里办个婚礼是剥一层皮的，知道吧？贵得要死的呀，什么东西都要早半年、早八个月、早一年去定的。而且呢，最可恶的就是先交钱不退的，就是交完以后你说不干了，不干不干没关系啊，他说不干就不干了，反正钱是不退你的。所以现在的人说不干了，只有一个损失，什么损失啊？钱呗，是吧？其他就 OK 了，那爸妈可能气死，对不对？你知不知道在2000年前，哦，谢谢，有人提醒我要把手机关掉。我们在座有谁的手机没有关系的，好不好？拿出来，跟我一起关掉，好不好？谢谢你，这样子我们就彼此都不要受打扰。2000年前在巴勒斯坦，一个订了婚的人 如果说不玩了，不干了，你知道怎么办？不是关手机哦，你知道怎么办？要走完全离婚的所有的步骤，这样听明白没有？换一句话说，在他们那个社会，在那个年代，订了婚就等于什么？就等于结了婚了，只是在等一个结婚的仪式，两个人就正式住在一起了，这样明白吗？那如果订了婚你说不玩了，不行，那你得去经过好麻烦的一套东西才能够最后说离婚了。这里说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就是他母亲玛利亚已经和约瑟订了亲，订婚了。订婚以后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呢？还没有迎娶，意思是什么？就还没结婚嘛，是吧？还没迎娶就是没结婚嘛。那还没有结婚，下一句话说什么呢？哎，你都认字的嘛？说什么？玛利亚怀孕了。哎，如果是现在订婚的人怀孕了，你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人家现在不订婚都会怀孕的啊，你没见过啊？很多嘛，对不对啊？不像我们小的时候，哎呀天哪，我到今天都记得哦，小学六年级哦。你知道我小学六年级离现在多久吗？不好意思告诉你，半个世纪以前啊，差不多半个世纪啊。那么久的事我会记住，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印象太深刻。什么事呢？我讲给你们听。有一天我们放学，平常放学，咱们那个年代放学有没有校车啊？没有的呀，我们就是这个车，十一路，懂不懂啊？两只脚的嘛。那小朋友呢，放了学呢，在那啊高兴啊，就走路啊，就回家了。哎，那天我们同学说不要回家，大家都不要回家。你说为什么不要回家呢？我们要走到另外一个村子去。到那个村子干什么？你没有听说啊，那里有一个女的没有结婚就大肚子了，我们要去看一看，从来没有看过这种事。所以我们全班同学哇走路去那个村子，不得了的大事。你知道我们一班五十几个小孩啊，走到人家村子里面，人家说来干啥的？说来看那个没有结婚就大肚子的。你就知道在我们那个年代，那这种事情简直没听过的，没有听过的。不像现在，现在真的是很奇怪的。玛利亚怀孕了，那圣经这里告诉我们她是怎么怀孕的，这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谁让她怀孕的？不是约瑟嘛，对不对？因为这里说是还没有迎娶嘛，是吧？然后这就说圣灵让她怀孕的，看到没有？圣灵让她怀孕的。那么后面你们还记得我们刚才读的二十二节说什么？二十二节说什么？ 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必有说。所以你知道玛利亚是童女，童女是什么意思啊？童女就是 virgin， 我们现代的话就叫做处女。有一个90后的孩子跟我说，这年头这种东西很少找得到哎。我看看他，我说你在跟我讲什么啊？他说，叔叔，你真的跟不上时代了。这里说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考你们基督徒，哪一个先知啊？以赛亚。以赛亚是哪一个年代的人？公元前多少年？差不多600多年哦。公元前600多年，有一个人叫以赛亚，是一个先知。神就叫先知说了一段话，不是说了就算了，写下来，写在这个书上，就是以赛亚书。那中间有这么一句话呢，就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说将来有一天会有一个处女，不知道怎么搞的会怀孕，然后生一个儿子，那给他取一个特别的名字。那不只是取了他一个特别的名字，这一个处女所生的儿子，他有特别的身份。如果你们有圣经的人，可以翻到旧约圣经以赛亚书，在亚书必有童女怀孕，他的名字是叫做 Counselor， 谁找到了？有谁找到了？第几章？第七章第十四节。第七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好，然后我们跳到第九章，第九章第六节开始，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 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两个地方都是先知的预言，预言弥赛亚是讲到将来要来的基督。将来要来的这个基督，他的特点是他是童女怀孕生子，然后他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他虽然是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然而他的肩上却负担着政权，他的名字称为奇妙、测试。下一句什么？所以这一个生出来的小 baby 他是谁？他是全能的神，听清楚啊，全能的神。这里讲，我们现在再回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就讲到说，玛利亚就是这一位被神选上的童女，圣灵就是神的灵，在他身上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事，一个处女不知道为什么就会怀孕，然后就会生一个儿子，而这个儿子将来他要奇妙、测试，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就是谁啊？他就是全能的神。你读圣经读到这种地方啊，你读不懂就算了，你如果稍微想一想就觉得莫名其妙。为什么莫名其妙知道吗？第一，如果一个处女会莫名其妙的生一个儿子，这件事情奇怪不奇怪？这是非常奇怪的事，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你现在想象一下啊，我要你们用点想象力，假如你有一个女朋友，你们两个谈恋爱，两个人好得不得了，然后有一天你这个女朋友跑来找你，让她看看你，她说 Honey， 一件事情要告诉你，然后你就看她 Yes， 有什么事啊？然后你朋友看看你，我你怎么啦？我有了。你有什么？你有了什么？我怀孕了。请问你，如果你知道不是你干的，你碰都没有碰过他，然后他跟你讲我怀孕了，你有什么反应啊？想象嘛，想象，不是真的啦，放心，不会发生在你身上的。告诉我，哎，帅哥，帅哥，就你了，就你，不要看别人。万一这种事不想，你想象。不是真的啊，想象，想象，用想象。抽他呗，对不对啊？气都气死了，是不是？肯定的嘛。哎，但是你还没有动手之前，他说，人家会讲日文，人家跟你讲说，就动他呗。日本漫画看很多嘛，对不对？告诉你等一下，你说干嘛等一下？你不能随便动我
我告诉你哦，我没有跟任何男人有任何的来往，我还是个处女。不相信我可以到医院去给你检查，证明给你看，你信不信啊？是你信不信？你肯定不信嘛，对不对？然后他再说，我再告诉你，你千万不可以动我。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肚子里面的是上帝。是神让我怀孕的，神现在跑到我肚子里来，你敢动我？你没命了。怎么样，抽不抽啊？啊 ？So this guy， 你就说哦，是这样子的哦，那我误会了哈，会吗？我告诉你，你绝对不相信的，你肯定跟他讲说，你就看我老实哈，就这么好骗啊，就糊弄糊弄我，你老实告诉我，你跟谁干的好事，对不对？这是很正常的嘛，哪里有这种事？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今天发生在你周围任何一个人的身上，那个人跟你讲，你信吗？你不会相信的，你一定跟他讲说你鬼扯，对不对？那圣经就偏偏讲这种事，你看讨厌不讨厌？约瑟，圣经这里说，你们觉得约瑟听了玛利亚讲的话信不信？当然不信嘛。约瑟如果信的话，会不会暗暗的要去把他休了？不会的。约瑟我告诉你，肯定是气都气昏头了，同意吧？气得真的无，真的是伤心啊，不知道怎么办啊，没办法了。但是他是个义人啊，他是个好人啊。如果他是个坏人的话，像我们刚才的这个帅哥，就抽了，对不对？他是个艺人，他很伤心，他很痛苦，他很不开心，但是他还想到说，算了，我认了，算我倒霉，算我看错人了，我就走了，算了，我就跟你分了吧。但是呢，又不敢明目张胆的跟他分。为什么这一明目张胆的话，你知道玛利亚会有什么下场吗？在那个年代，叫被人家用石头打死，听懂了吧？所以，如果不是一个义人的话，你被背叛，你被人家害，人家这样伤你的心，你还在乎他？被人家打死吗？我曾经帮助过一个内蒙的姐妹，这个姐妹她的老公是被派到美国来，一个国营企业派到美国来做什么分公司啊，搞什么业务的。然后这个老公呢，就把这个姐妹从内蒙办了手续，就让她也来美国。这个姐妹来到美国就认识我们，那我们跟他聊天啊，还有跟很多其他我们教会的人聊天。那么聊天的时候就不知道怎么就聊起来，就是说，哎呀，现在这个年代啊，人呢真的很坏啊，翻脸跟翻书一样啊。
我不知道你们这边怎么样，在我们那里这些不好听的故事是常常听的啊，没良心的人多得很，男的不是东西，女的也不是东西，真的是什么样的事都有。所以我们在那边讲这些事呢，这个人坐在那儿听啊，他听完了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家老公不会，听懂了没有？我家的老公不会。那他会讲这句话其实有道理的，有什么道理呢？因为他老公最落魄最可怜最走投无路的时候，因为他老公是黑五类，从北京下放到内蒙那里去，到农场上，那个是最低最低最走投无路的地方，是因为认识了我们的这个姐妹。那我们姐妹呢刚好是红五类，背景硬得不得了，所以靠着他的家里面的背景呢，不只是把他从内蒙翻身，而且是一直一直就步步高升，最后被外派到美国来，那不简单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姐妹一直认为这个男的欠了他的，听懂吗？没有我你今天还在哪里啊，对不对？所以当别人讲说哎呀人没有良心啊什么，哎，他不会啦，我们家老公不会，他对我好得很啊，哪里知道没多久他老公有一天就告诉他，你现在在美国已经安定了，你这个什么身份也办好了，什么都安定了，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就是我欠你的情算是还你了，我把你从中国办来美国这一张绿卡就还你们家的情了。要知道二三十年前一张绿卡跟现在又不太一样，懂不懂？所以他觉得他是我有情有义的把你办来，把你安顿好，对得起你了。现在我要开始过我自己的生活了，听明白了没有？当他跟这个姐妹讲这个话的时候，哎呀，我们这个姐妹就从云端掉到哪里去了？掉地狱了哈！本来自信满满的，突然之间一下好像走投无路。你别忘了他不会英语啊，听懂吗？有一天这个姐妹啊，就拿了他们的蒙古小弯刀，就叫我开车，要把叫我送她送到她老公那边去。我说我送你去老公那边干什么？她说我就给她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哎呀可厉害啊，那你想想我哪里会送她去啊，这不是开玩笑的事啊，对不对？所以好言相劝，哎呀故事很长就不说了，但是我很能够体会一个人被背叛被伤害的时候，如果没有别人宰他，我自己也要宰了你啊。但是约瑟呢，被背叛被伤害没有，现在懂不懂了为什么圣经说他是一个义人，难得的好人啊，不容易啊，他只想暗暗的 把玛利亚休了，算了，真倒霉了，算了。第二十节，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注意哈，正思念这事的时候，哎，你觉得约瑟想这个事是想三秒钟，还是想了很久很久？我告诉你，肯定是想很久啊，因为你从这一段圣经中，你字里行间你可以看出来，他不只是个义人，他是有情有义的人。所以一方面他是碰到这种晴天霹雳，光是要整理整理他自己的情绪和脑袋就很痛苦了，对不对？你们大概中间有些人太年轻，还没有尝过这个人生悲欢离合啊，很多让你这个心碎啊，这个什么什么刻骨铭心的，你们不懂啊。你如果碰到一些蹦一下，真的是怎么有这种事的时候，要好久啊，你才能够回过神来，你知道吗？他想啊，想啊，想啊。亲爱的朋友，我劝你一句话，不要太冲动。人生有很多的事儿啊，你很痛苦，你很生气，你很难过，是真的，但是不要太冲动，多想一想，多想一想。人一冲动常常都是做傻事的。约瑟没有那么冲动，在那边左思右想，左思右想。正在思念这件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我们继续想，你气了个半死，你痛苦的要命，你终于让自己平下气，这个心平气和的忍了。你说算了算了，我就暗暗的把他休了，算我倒霉了，叫他走了就算了，人家不要打死他就可以了，我也不管他了，我也没办法了，我认了。正在想这样子的时候，做梦，你就做了个梦，然后梦里面有一个天使跟你说 No no Don't do that。 哎，换作是你，你怎么想啊？换作是你，你怎么想？你很可能还是说噩梦一场，我怎么知道这个梦是真的，对不对啊？你会发现整个这个记载啊，从头到尾到现在我们这样子看下来，你有没有发现一个事情，好像处处看起来都是不可能的，都是难上加难的，对不对啊？因为如果约瑟不干，玛利亚就危险了，知道吗？就没命了。这时候约瑟一定要同意这件事才行的呀。这样听明白了没有？啊，好，我们大概这样子先读到这里哈，你就知道这个故事，这么一个故事。我请问各位，根据这个故事，你看到这个故事，你现在看知道这么回事了，你大概知道耶稣降生是怎么回事了，对不对？请问你，玛利亚知不知道耶稣是上帝啊？知道不知道？知道吗？ 只有他知道吗？
约瑟后来就算他信了，相信了啊，相信了，约瑟还是半信半疑，相不相信？对不对？做了个梦，说你肚子里怀的是上帝，对吧？哎呀，这真的是假的呀？至少那十个月，我告诉你，我认为约瑟一定是反反复复的，因为如果生出来不是男的呢？哎，有没有可能啊？如果不是上帝的话，有没有可能不是男的？当然有可能。如果玛利亚真的是跟人家乱搞的，只是他想出一个高明的谎言，这个很危险的，对不对啊？万一生出一个女的，那不完了，穿帮了，对不对？这下漏气儿了嘛，对不对？约瑟晓不晓得玛利亚生出来的这位耶稣是上帝？按照圣经的记载，好像他相信了，对不对？不然他不会给他取名叫耶稣嘛，明白吗？所以约瑟相信，但是约瑟的相信跟玛利亚的相信，你觉得哪一个人的相信是斩钉截铁？玛利亚，对不对？玛利亚说，你们随便，你们什么人说什么，我很知道他从哪来的。玛利亚是一个处女嘛，她从来没有知道人这个人伦的事情嘛。然后就是她怎么怀孕的，这段圣经是没有写了，但是别的地方的圣经写的，你们也应该没读过也听过嘛，是不是？基本上就是有一天有一个天使向玛利亚显现，说蒙大恩的女子啊。那玛利亚一听，有没有好开心啊？现在很多基督徒啊，我不知道这个脑袋怎么想的啊，常常会说，哎呀，特别我们那边很多小朋友啊，我讲的小朋友就是什么高中生啊、大学生啊、研究生啊，这些在我看就叫小朋友，懂不懂？因为我儿子38嘛，对不对？你们跟我儿子摆起来都是小朋友嘛，对不对？那我们这些，我们有很多小朋友，我们那些小朋友呢，有时候说，哎呀，如果哪一天我看到天使多好啊。因为他总觉得这个读圣经读来读去，这个讲的是很多有道理的，但是这看到一个天使的话，这个多精彩哈，多兴奋，对不对？我就常常告诉他们，我说我告诉你们一件事啊，你幸好没遇见啊，因为你遇见你肯定吓死。你注意看圣经里面有一个特点，人碰见天使都吓得半死了，包括玛利亚。哇，一个天使来了，吓得不行了。所以那个天使跟他说什么呢？Fear not， 不要害怕，不要害怕。然后告诉他一件事，你要怀孕了。那玛利亚说：“我没有男人呢，我还没有结婚呢，我只是订婚呢，我怎么会怀孕呢？”然后天使就告诉他：“因为上帝的灵而让你怀孕。”上帝要跑到你肚子来。我想请问我们在座的有哪一个人，如果你是玛利亚，你会同意的？这不是开玩笑的事啊，你没有结婚，你怀孕了，在那个年代就是打死啊，谁会相信你是真的上帝跑到你肚子里来了？这样听明白没有？而这个玛利亚，我告诉你啊，真的是，我每次想到他啊，我就为他感谢神了。他
从哪里来的这么大的信心啊？就说愿你的话成就。哦，这个信心大。那从这件事你会看到哈，神做事很特别，上帝做事跟人不一样的，人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同意吧？人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很多人说，哎，我知道我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我在念书。哦，这就叫知道你在干什么。我说你不知道你在干什么的，你怎么知道你要念哪个学校？你怎么知道念什么专业？你怎么知道你选的对不对？你怎么知道你将来工作做在哪里？你将来要干什么？我找工作，找工作干什么？结婚，结了婚干什么？生小孩，生小孩又干什么？不能养大，然后呢？叫他结婚呢？然后呢？抱孙子，然后呢？买个好棺材。其实我们人真的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你知道吗？神知道他在干什么的。神决定他做的事，神选上了玛利亚，有没有跟他商量？没有，选你就选你了。但是奇妙的是什么呢？神选上的人呢，就会愿意跟神配合。现在听懂了没有？你怎么知道你是被选的呢？就是你愿意了，就证明你是被选的。你说我不愿意呢，就证明你没被选。这样清楚了没有？你看玛利亚就是这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嘛。信耶稣也是一样，你们懂吗？一个人信耶稣啊，你千万不要以为你聪明可以信耶稣的。从来没有一个人是因为他聪明可以信的。没有的，你再聪明啊，你原谅我告诉你个事实，你们的脑袋就三磅半，非常有限。你这个小脑袋哪里有可能想懂无限大的上帝？这个叫做 mission impossible， 对不对？我们这个小脑袋要把上帝想懂了，哎，你有没有碰到这种有的有点近乎白痴的人？常常讲的话，等我搞明白了我就信。见过这种人没有？见过吧，对不对？那其实这种人真的是很危险的，这怎么脑筋会这样子，这样子很奇怪的。你想不明白的呀，上帝哪里可以给你想得明白呢？想得明白就不是上帝。你所有其他东西可以想得明白，上帝你是一定想不明白的，因为他是无限大，你是有限，有限哪里可以了解无限大呢？你不会明白的。所以没有一个人信耶稣是因为他想明白了，没有的。每一个人会有一天说，愿不愿意信耶稣？我愿意。你怎么会愿意，你知道吗？因为上帝拣选你了。我怎么知道上帝拣选我？因为你愿意了嘛。如果他没有拣选你，打死你，你也不愿意。这样子听明白了没有？打死你都不愿意的，随便人家怎么哄你，随便人家怎么逼你，随便人家怎么跟你讲，你就是不愿意。但是如果神拣选你，你很奇怪，你都不知道为什么你就同意了。我这个真，你问这里面，你们哎，信耶稣的人举手。你们中间有哪一个人不是这样子的？先放下来，你说我不是这样子的，我是清清楚楚，我研究的透透彻彻，我信的，有没有？一个都没有。所有信耶稣的人都是不知道为什么，嘿，过来的嘞。玛利亚她真的很愿意，这么大的危险，她愿意，她好，就愿你的话成就，就让上帝到我身上来。哎，她懂不懂她在干什么？他是肯定不懂的，玛利亚根本没有 clue， 他哪里搞得清楚说这个后面的路怎么走啊？他根本不知道啊。这个叫信心，听懂吗？
信心就是你什么都不知道，但上帝说，你就说 OK， 我愿意。
这很奇怪哈，各位有没有碰到有些人喜欢跟你辩论有上帝没上帝？碰到过没有？有吧？啊，特别是有一些脑袋自己以为脑袋很大的人，就会跟你讲，我是无神论的。没见过这种人？有吧？哎，我如果一碰到这种人，我就跟他讲，我说什么年代了，还有人这么迷信啊？然后你就看那些人怎么看我，你知道吗？因为本来这句话是他讲的，你知道吗？因为本来是他讲，这什么年代了，还有人这么迷信啊？对不对啊？结果他没想到我跟他讲说，这什么年代了，还有人这么迷信啊？你说他服气还是不服气？他当然不服气嘛。他说什么叫迷信啊？我说迷信很简单，我给你解释一下，什么叫迷信啊？就是有一种观念，有一个信念哈，一个 idea， 不能证明，听清楚哈，没有证据，我死心塌地的要信，这叫什么？同意不同意？不能证明，没有证据，但是我就要信，怎么样？不可以啊？可以嘛？这叫什么？这叫迷信。任何一个人告诉你说我是无神论者，你就恭喜他，你是标准的迷信。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无神是不能证明的，听得懂吗？听得懂吗？哎，我们讲到几点？九点就要结束是吧？不是，我怕你们这个，如果你们可以忍耐一点的话，就听我多讲一点；如果不能忍耐，我就早点结束，明天再讲。可以忍耐一点哈，好。这个数学啊，有些题目是可以证明的，对不对？哎，有没有题目是不可以证明的？有没有？有哈。你知不知道不可以证明的题目里面有一些是可以证明它是不能证明的啊？有没有？有吧。不要告诉我你们这个都不懂啊。数学的证明题里面有一种题目是可以证明你是不能证明的，这样明白吧？啊，那我吃过这个亏，因为我曾经在做研究生的时候就选过一门课，然后那个中间有一个题目就是这个很好玩的题目，如果有一个东西不存在，要证明它是不存在，是不能证明的，证明之。听明白了没有？所以无神啊，在数学上是可以证明你是不能证明的，因为假如没有神，你就肯定不能证明它，而且我们可以用数学来证明给你看是不能证明的，这样够清楚了哈。所以你相信无神论不能证明的，哎，有些东西不能证明，值不值得信？还是什么东西都要证明以后才可以信的？很多东西不需要证明也可以信的，知不知道？有些东西不能证明，但是如果我们有足够的证据，当你看见这些证据， 你可以有一个很合理的推论，根据这个证据，我们合理的推论有这个结果，可不可以接受？可以的。基本上，人文科学、历史科学、法律上的东西都没有什么证明的，都是证据，听得懂吗？是根据这些证据，我们有一个很合理的推论，是这个样子，我们就相信这个样子，同意吧？ 那你晓得吗？没有上帝，不但不能证明，是没有证据的。你永远不会碰到一个人告诉说，我有一个证据，你看到这个证据，最合理的推论就是没有上帝。听明白了？不服气，你去找一个，而且我还给你点 incentive， 2000美元。你找到来告诉我，2000美元。只要你找到，你说看这个证据，就可以很合理的推论。你找不到的，因为没有，不是你一个人找不到，几千年不知道有多少人想要找，找不到。所以一个人说我是无神论者，他是非常迷信的人，他的信心啊，Hello， 他的信心啊，要比相信有上帝的人啊，要大得多啊。因为有上帝啊，可不可以证明？谁可以证明？没有人可以证明上帝。但是有许许多多的证据啊，你看到这个证据，你可以拿出一个很合理的推论，那肯定有上帝。这样听明白没有？那这样的证据非常非常多哈，我们今天晚上就看到好几个了。譬如说，先知以赛亚在上帝到地上来做人之前600多年，快700年的中间，他怎么知道会发生这件事？猜的？碰巧？还是真的有一个上帝告诉他的？你觉得哪一个可能性比较大呢？听明白了没有？另外一个证据，那这个证据更厉害。这个证据是什么呢？玛利亚，他知道耶稣从哪里来的，他告诉你有上帝，他不但告诉你有上帝，他告诉你谁是上帝。那我怎么相信玛利亚的话？那我就问你，你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他的话？他要不然说的是真话，他要不然是骗你的，他还有一种可能性，他神经病，同意吧？你们有时间自己去想一想，你可以找出什么样的证据说玛利亚是骗人的？你可不可以找得到？你可以找到什么证据玛利亚说他是个神经病？听懂了没有？那如果他不是神经病，他不是个骗子，他讲的肯定是真的。哎，各位，我实在告诉你啊，其实大部分的人呢、啊，都知道有神的。大部分的人，不管他信不信神的人呢，都知道有神的。我们中国人有句老话说的最好，举头三尺有神明。哎，怪了，真怪了，你都不知道你怎么知道的，但是你里面就知道有个东西。这是为什么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假如他在深山野地迷路了，
饿得半死，快饿死了。然后这个人呢，发现有个兔子满山跑，然后就看到一棵树，就砰当一个脑袋撞上去，撞死了。请问你，一个正常人看到这种情形，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啊，你饿得半死的时候，一个兔子在你面前，砰撞到树上死了。你现在知道你饿不死了，对不对？高兴不高兴啊？高兴嘛，对不对？再请问你，你饿得半死，在树林里面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不知道都已经不行了，快不行了。诶，看到一个人吊死在那里，你高兴不高兴啊？不高兴啊。为什么？这个肉比那个还多哎。你为什么不高兴啊？不能吃啊。你现在懂了吗？好奇怪啊，你都不需要人家教你的，你里面知道一些东西的，那这个不能吃，为什么不能吃啊？不都肉吗？你知道的，你就知道的。再问你，你需要别人教你怕鬼吗？要不要人家教？不用。哎，你就怕，你告诉我为什么。哎，你没有看到很多人吹牛我不怕的？没见过很多人吹的啊，不怕，还有什么好怕？哪有啊，哪有啊，人死如灯灭啊，人死哪里有鬼啊，谁怕啊？不怕，就没有给你摆到一个地方，摆到那儿你就吓死。你怕什么怕呢？你里面知道有吗？听懂吗？哎，我们中国人讲话很清楚的哈。有一个人死掉了，我们常常说什么？走了，是不是啊？走了，为什么走了？走到哪儿去了？他明明躺在那儿，怎么说他走了嘞？你知道他身体躺在那儿，他灵魂走了，是吧？现在听懂了没有？所以我们知道有灵界的东西，我们知道人其实都知道，冥冥中间冥冥之中是有神的，我们只是不知道是谁。基督徒告诉你是耶稣，你说凭什么就是耶稣？很简单嘛，除了他还有谁嘛？除了他还有谁？你说你凭什么这么的霸道？凭什么这么绝对？为什么别人都不是，就耶稣是？很简单，第一，没有第二个人，他降生之前，400年、500年、600年、700年，就有好多不同的人讲关于他将来要来的事，而且讲的每一个都准确。除了耶稣没有，只有耶稣。但那个还比较难搞懂，你知道吗？你真的要花点时间去研究，你才懂。那最简单的就是，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宗教领袖，他的娘相信他的儿子是上帝。释迦牟尼他娘相不相信释迦牟尼是上帝啊？不相信。穆罕默德他娘相信不相信？不相信。关公他娘都不相信。我个人觉得最经典的就是李洪志他娘，中央电视台采访李洪志他娘的时候，最后的那句话，哇，真是历史上的经典。他娘到了最后只说一句话：你们千万不要相信他。各位，你要知道一件事啊，你不要小看啊，你不要小看这个重要啊。你有没有办法骗很多人相信你是神？有的啊，中国历史上很多人有这个本领啊。 搞得大家都以为他神了。我们小的时候真是傻呀，哎呀万岁啊万岁，都会哭的呀。现在小朋友听我讲的事他们都笑死，你知道吗？他说哪里有人这么傻，你们会相信？我说我们那时候真相信啊。你们都没有哭过啊？我告诉你啊，真的很容易人就被骗的，很容易的。但是我问你啊，天下人间你什么人都有本事骗，你们谁有本事回去把你娘给骗到了？你回家跟你讲讲，娘啊，告诉你个秘密，我可不是普通人，我上帝啊。怎么样，你试试看啊？你觉得你娘会怎么对你啊？臭呗，不给你两巴掌对吧？你上帝上什么地啊你啊。各位，整个人类历史上宗教领袖里面只有玛利亚知道他的儿子是上帝，他非常清楚他的儿子是上帝。你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他是？听明白吗？所以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的重点不是说有没有上帝，我们的重点其实也不是是不是这一位上帝就是耶稣，这还都不是我们最重要的重点。最重要的重点是耶稣这一位上帝为什么到地上来，他来干什么？他来干什么？他来做人。我们中间有些年轻人呢，你大概还觉得做人不错的哈，因为你还觉得做人蛮好玩的嘛，可以玩啊，对吧？你们现在只会玩这个嘛，对不对？你们不太会玩别的东西，像我们小的时候可以玩好多好多东西啊，对不对？偷东西啊，爬树啊，哎呀，我们挖洞啊，烤番薯啊，哎呀，我们那好玩啊。我现在看现在小孩可怜，现在小孩从3岁2岁就只会玩一个 iPad。他不会玩别的东西啊。各位，你想一想，你真的想一想，做人真的很好玩吗？做人不好玩啊。做人最好玩的就是3岁之前了，3岁以后开始就越来越不好玩了。10几20岁你还以为有些东西好玩，那是因为你比较傻，因为你还充满了幻想，懂不懂啊？哦，毕业就好了，你没看过这种傻瓜？毕业就好了，你都不看看那些毕了业的人哪一个好啊？哎呀，结婚就好了！天哪！其实人一生很苦的，忙忙碌碌，为啥呀？干什么？你知道人生活在地上，像你们年轻，或者是些刚来美国，没有学位，没有房子，没有绿卡，什么都没有的人，你们是中国人在美国最幸福的一批人。为什么？因为你们充满的梦想，你们充满了希望，你们会傻里傻气的，我买新车就好了，我买房子就好了，什么就好了。你等那些什么都有的人，你问他什么好？我们教会有些人可怜到一个地步跟我讲，只要可以吃饭就好了，知道吗？有一天你的身体会到一个地步，
吃饭都是很奢侈的事情哦。
你不要以为，哎呦，你们的老头子，你们讲的那很久以后的事。
哼，你现在看到所有的老头子，30年前都很年轻的。懂吗？我三十年，好久哦，好久啊！我告诉你，人生有一个很伤感情的事，越过越快。
天哪！我小的时候问我娘啊，娘啊，什么时候才过年呢？我娘啪一耳光就给我打上来了。过什么年？你知道过年花多少钱？
他愁了要过年了，我可高兴啊，等啊等啊等啊，怎么等那么久还不过年？天哪！我现在那个支票，2013刚刚才写习惯。
没啦，再没几天就没啦，
快啊，快的吓死你啊！人生很悲哀的呀，你什么时候没有的时候，你最幸福啊！
天哪，我告诉你，我们那个时候穷啊，真是穷啊！
因为我们来美国不像现在，现在人有的是官二代，有的是富二代。就算什么代都不是的，反正他家里也是七凑八岁搞点钱来。
我们那个时候是一屁股债两个皮箱就来了。
而且我们那个年代最惨的是什么？是壮士一去不复返的。
那个年代没有听过海归这两个字，你懂不懂啊？那个年代如果在美国混不下去，只有一条路，自杀。你哪里有脸回去？开玩笑啊！
听明白吗？
不像现在，现在没有事儿，不喜欢了我就回家了。
那个年代不是这样子的呀。但是我告诉你，人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什么都开心。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家我两个小孩，我们穷啊，平常省吃俭用的，等他们真的表现的那个好啊、乖啊到不行了，带你们去吃炸鸡。我告诉你，我们吃炸鸡是怎么吃的，你知道吗？每一个骨头都吃得干干净净的，最后吃完我们全部每个手指头都要舔一遍。
哦呦，好吃的哟。
为什么？因为什么都没有嘛。这就是人生，你知道吗？这就是人生啊。
神上帝
他干嘛要来做人呢？做人有什么好？你告诉我有什么好？所有你开心的事，我告诉你件很伤感情的事，你的开心啊都是这样子就没有了，知不知道？但是你的痛苦啊，它不是这样子就没有了，你所有的痛苦啊，天长地久，知道吗？你们大概听都没有听过的一条老歌，叫《忘不了》，不了情嘛，是吧？
啊，那个有好老好老好老的人才听过那个歌的，
那他唱的当然是忘不了那爱情啊什么的。但其实人活在地上最悲哀就是你忘不了那些所有的伤心往事。哦，痛啊，痛啊，一想起来就痛啊，做梦想起来都会痛。这就是人生啊，好讨厌啊，你知道吗？
上帝干嘛要来做人？
圣经这里告诉我们，要把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我今天不要花太多的时间，我还是让你们早点回去。明天我来给你们讲什么叫罪恶。 什么叫做神伟大的救恩。但是今天晚上我要告诉你什么呢？我要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这一辈子活在地上，如果这一位上帝没有进入到你的生命，你就活在罪恶的咒诅下面。你这一辈子又苦又短，而且是越来越苦越来越短。你说这个哪里是好消息？你们请我来听福音，这简直是祸因，这是坏消息吗？真的，这是坏消息。但是我告诉你，好消息是什么呢？因为耶稣来了，他要把每一个愿意相信他的人从这个罪恶的咒诅中拯救出来，让罪恶不再害你。啊，这好宝贵啊，好宝贵啊。有些人觉得我很好啊，我没有罪啊，我不觉得罪恶捆绑我啊，我自由的很呢。啊，听说我信了耶稣还不自由。让我告诉你，没有信耶稣的人，圣经告诉我们都是罪恶的奴隶，你一辈子就是会被他害得很惨很惨。这不是我说的，这圣经说的。然后圣经告诉你说，耶稣来了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把你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让你不需要过那么惨的日子。这是他为什么来，这是不是好消息？这可是大好的消息，大好的消息。身体有癌症麻烦不麻烦？麻烦不麻烦？麻烦，对不对？现在不觉得有什么痛苦，因为是早期。但是你知道，如果医生告诉你身上有癌细胞，将来会怎么样？就是越来越痛苦。这种尝试总有吧？有没有？有。各位，我告诉你，你的灵魂有另外一种癌，叫罪恶。说我没有，我告诉你，不客气，千万不要这么谦虚，你有的。你凭什么说我有？我告诉你，你自己检验一下就知道。灵魂的癌细胞，它的最初期的症状就是自私、骄傲、贪心。你自己想一想，你有没有？这三个东西现在看起来都不会让你很痛苦，会让别人很痛苦，对不对？但是这三个东西随着日子的过去会让你越来越痛苦。地狱的可怕就在这里。你不要以为什么上刀山下油锅，那个不够可怕。地狱最可怕的就是你的罪恶永永远远的折磨你，那是非常可怕的事。上帝不喜欢我们被罪恶折磨，所以他要来救我们。那谁可以得到这个福气呢？谁可以得到？凡是愿意的，清楚吗？你说我愿意得到这个福气，那就证明你是上帝拣选的，你就可以得到。因为圣经上讲说，凡愿意的都可以来，就这么简单。你不需要改好一点，你不需要想透彻想明白，什么都不需要，你只需要做一件事，你说我愿意让耶稣来救我，你就有福气了。好，我们低头祷告好吗？ 当我们低下头闭下眼睛的时候，我请求你想一下，如果耶稣真的是上帝，他要来救你脱离罪恶，你愿意不愿意接受这个福气？问你自己，你愿意还是不愿意？你如果愿意的话，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你把手举一下，我们要为你祷告，我们还要送你一本书。请今天晚上在我们中间，你说如果耶稣你真的是上帝，我愿意接受你拯救我脱离罪恶，请你把手举起来。有哪一位？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哪一位？感谢主，举过一次就好了。还有没有？恭喜你，请放下。恭喜你，请放下。还有没有？还有哪一位朋友？你说如果耶稣你真的是上帝，恭喜你，我愿意得到这个福气，我愿意你救我脱离罪恶，我不要被罪恶捆绑。你把手举起来。还有没有一位？看到了，看到了。还有一位吗？还有一位吗？好，我现在请已经信耶稣的基督徒，还有今天晚上在我们中间你心里面愿意上帝救你脱离罪恶的朋友，跟我一起做一个祷告。我说一句你就说一句，如果可能的话呢，大声一点说好吗？耶稣啊，听说你是上帝，我们刚才读了你降生的故事，实在很神奇。可是耶稣啊，我真正的问题是我生命中有很多的挣扎，有痛苦，我会伤害别人，我也曾经被别人伤害，我不喜欢过这种生活，我希望我可以被拯救脱离罪恶，我希望我活的是有意义有价值，我希望我可以活得平安喜乐。听说你真的是上帝，听说你爱我，你愿意到地上来做，就做人，就是为了要救我脱离罪恶。耶稣啊，我现在把我的心向你打开，求你住进来，赦免我的罪，给我一个新的生命，让我可以体会什么叫做平安喜乐。求你听我这样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要恭喜在座有好多位朋友，神真的拣选了你。虽然我讲的不清楚，虽然你有很多地方也不明白，但是你愿意让上帝来救你，你真是有福。为着帮助你在信仰上能够搞得更清楚一点，我们要送你一本书。这本书叫《认识真理》，这本书的作者非常好玩有趣，因为他是从四川到德国去念化学博士的，整整念了七年。这七年呢，这老兄啊，他有一个特别的使命，因为他碰到一些基督徒，他对这些基督徒做的菜很欣赏，但是他对基督徒的信仰，他觉得太没有道理， 所以他就每一个周末去跟这些基督徒在一起。他有一个使命，就是希望让这些基督徒不要再迷信。他跟这些基督徒辩论了7年以后，他信主了。他不但信主了，他就把他这7年中间他收集的证据，他做的研究，他把它整理出来。这本书里面有3个段落。第一段呢，从科学的证据看，到底有没有上帝？是相信有上帝比较合科学，还是不相信有上帝比较合科学？第二个段落，圣经真的是神的话吗？你们基督徒开口圣经，闭口圣经，好像这个圣经就是权威，那这本书靠得住靠不住？真是上帝叫人写的吗？有什么证据？第三个部分，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吗？真的是上帝到地上来做人吗？有什么证据让我们相信呢？如果你愿意让耶稣救你脱离罪恶，改变你的人生，那你读这本书啊，哇，对你绝对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就要把这本书送给每一个愿意得到的。那我想请大家站起来唱条歌好吗？